翻开你手中的圣经，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诗篇第十三篇。教会的圣经是在旧约的第518页。好，诗篇第十三篇只有六节的经文，我们翻到之后齐声来朗读。诗篇第十三篇，请。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增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好，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 Barlex。
曾经读过这么一个的故事，是在网络上传过去的。说到魔鬼撒旦哈，他有一次开了一个 garage sale 啊，这个车库大拍卖，他就把他那么多世纪啊以来所用过的攻击人的工具都展示出来。那有一些工具呢，看起来很新的，证明是很少被用的。可是呢，有当中一些的很旧很旧的工具，尤其是有一个特别残旧的工具，所以他的小鬼就问他说：“诶，这是什么工具？显然是用的最多。”那撒旦就笑着跟他说：“这是我从世界一开始就最喜欢用的。这个工具呢，就是当什么都不行的时候，我只要拿出来，它一定行的。”然后这些小鬼就把那件很旧的工具拿起来看清楚一点，那发现这个工具上面写的是灰心啊，灰心，沮丧、失望、灰心啊，千古以来就是撒旦攻击信徒其中最厉害的一件武器。我们刚刚读完诗篇第十三篇，我们很容易就可以体会写诗的人当时的那个心情。你可以一读就知道他感到很孤单、很寂寞，甚至于他觉得他是有一种被遗弃的这种的感觉。然后你再读下去发现，这种的实况让他失去了耐性，他绝望了，他都挺想要放弃的。那如果我们读标题就知道这篇诗是谁写的，大卫写的，大卫写的。那大卫的故事呢，我们都很熟悉。他年轻的时候去牧羊，在家里面不起眼的，直到撒母耳因着神的吩咐把他招出来，要去高他来做王。那他最轰动的事情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击杀了一个巨人，这个哥利亚，然后呢又很多的战役当中把当时他们最恶劣的敌人非利士人给打败了。他这种的战绩使百姓非常拥戴他，可是又招来当时扫罗王的妒忌，一心就要除灭他，又追杀他。所以啊，这个年轻的大卫王东奔西跑， 一直在逃亡当中，前后大概是十年之久。从他大约19岁开始，就一直逃命逃命，到了他29岁，经历的是颠沛流离，背井离乡。他因为常常都在这个逃亡中来生活，他没有办法来照顾自己的父母亲，所以呢，他只可以把父母亲交托给一个外邦的王来照顾。甚至他为了要宴惜自己，怕别人认出他是一个哦，将来可以击败他的一个人，他就在外邦人面前、加特王面前装疯卖傻。这篇诗篇是在他这么一段的日子当中，其中一个时期写下来的。我们如果来看这个诗篇，可以虽然六节很短，但是呢，好像是每两节就一段，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小段落。头两节可以说是他向神的一诉苦啊，我们常常祷告当中都很会做这个事情。然后呢，在过去的两节，使他从这个诉苦的当中里面，他有一个突破性的祷告。然后这个带来最后两节的结果，他可以向神来赞美。所以巴不得今天早上我们从这个大卫这篇诗里面，从他的身上来学习我们怎么来面对人生的灰心和失望。我们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上帝，我们想到诗歌提醒我们，人生不是花香残漫，人生有时候是在痛苦绝望，但是神让我们无惧人生的这种的风浪，让我们因着信靠你，可以过一个虽然痛但是不觉得苦的人生，这才是我们基督徒信仰里面的精粹。让我们不要学别人一样，就是希望避开所有的凶恶在你一生里面蒙福，因为这是世界地上的眼光，这不是永恒的眼光。求主借着这样的一个诗篇，帮助我们正视人生，知道人生就是会充满这个苦难，但是我们在你面前依然得平安。这是我们深层的祷告，求主垂听，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一段一段来看，我们先来看大卫是怎么向神来诉苦的，那个显示出他心灵里面各种的烦恼。一开始大卫就一年有四次的问了上帝，要到几时呢？第一节，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又要到几时呢？我相信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里面也会问同样的问题。上帝啊，我已经没工作超过一年了，我失业要到几时呢？上帝，我已经跟病魔挣扎了好久时间，究竟我要生病到几时呢？上帝啊，我的孩子就是喜欢顶撞我，他这段时间什么话都不听，究竟他要悖逆到几时呢？不过很奇怪，要到几时 通常这个不会在我们人生很顺利很愉快的时候问的，是不是？哎呦，上帝，我现在健康那么好，要到几时呢？我现在工作那么有成就，要到几时呢？那不会问的。你什么时候问这个问题？就是人生跌在困境当中。你为什么不在你欢乐的时候问呢？因为欢乐都是你觉得自己有办法该得的，但是落难是你认为不该得的，这可是上帝对你不好，他要负责任。这个就是人的矛盾，功劳归自己，所有问题都是责怪上帝。要到几时呢？人生的幸福和快乐，我们都感觉到是很不容易得来的，都是我经营努力赚回来，而且是慢慢的来的。但是你发现你失去的时候是一瞬之间，今天好好了，出了一个车祸，你马上所有东西就中断，你已经所有欢乐都到此为止。可是患难跟痛苦又不一样，闪电式的来，说来就来，毫不留神的时候就出现，而且来了之后请也请不走，就一直隔在那里，留在那里，熬到要几时呢？我们看大卫，他烦恼失望有好几方面。第一，他觉得在灵性上，他说要到几时呢？他埋怨神说，你忘记我了，你一面不顾我了。他觉得被遗弃了，被遗弃的感受是不好受的啊！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是一个很害羞的一个人哈，看不出来哈，我是很胆怯的，很内向的啊。因为呢，你家里面六个的孩子里面只有两个的大的又不太怎么听话，所以呢都是疼这个小的，所以我就非常黏我的妈妈啊，在她的旁边这样躲来躲去的。所以我头一次感觉到有被遗弃的时候呢，哎呀，那个记忆犹新啊！我到今天还记得当时我穿了一条什么样的裤子，你所以想象这个的印象是有多深刻。就是我妈妈要把我送到学校去了，那我记得她一送到学校啊，她就往外跑，然后那个课室的门一关起来，哇，我就开始大哭，哭啊哭啊，哭个不停啊。这个不是我哈哈，就是好像是生离死别那么严重了。但是呢，我觉得最难受是什么呢？是因为我在那里哭，我看到那个课室的门有个窗户，有个玻璃窗，我妈妈躲在那边看我，那个才哭得大声。为什么？你明明在，你不理我，这个叫做遗弃，对吗？不是说我看不到他跑到哪里去，我知道他站在那里，但是他不闻不问不理我，让我哭啊，那个的叫做遗弃。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觉到上帝遗弃了你呢？你相信上帝无所不知，他明明知道我在受苦，但是他不他救我，这个遗弃的感觉。那大卫还有在心思意念上，你看第二节，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这是大卫的逻辑。既然上帝不理我了，我就在这里坐以待毙吗？不行啊，中国人就是总是要想办法。所以呢，我的出点点子，我要找一个出路。上帝不是赏赐我一个脑袋让我去用吗？那我就用它。可是大卫发现了，尽管他日夜就在那边谋算谋算，他却想不出一条可以解决的路。他 也看不起，虽然前面好像很几个 options， 但是每一个都可能有他的冒险，所以他心里面不得安心啊。所以呢，知道越多就越烦恼，因为你不知道怎么选择。如果你只有这个出路，你没有选择，你就去吧。可是出路多了，现在知识都多了，我在网上面查了很多了，但是我依然痛苦啊。所以有人说，知识发达爆炸的社会，我们往往是自寻烦恼。以后你以前你就把命交给医生了呗，你什么都不懂，他说什么就去了吧，单纯。现在还不是，他做了你还不放心。所以这个时代资讯发达，那有什么了不起？自寻烦恼。第三，在环境上，你看第三节，大卫说：“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所以大卫其实是不单是心灵，也不单是在这个心思上，他进一步的自信心开始受创。他认为自己怎么那么没有用，什么都不可以做，然后他认为仇敌占尽了上风，我力不能胜，我屡战屡败，你看人人都在欺负我，整个世界都对付我，跟我过不去。这个是他的悬在一个牛角尖里面越陷就越深的一个想法。我输定了，我输定了，那就放弃吧。其实人最大的敌人是谁啊？就是自己。很多时候是你跟自己过不去，你觉得人家这样看你，人家在背后这样说你，都不一定是事实，那是你自己认为的。那这个东西呢，除了圣灵光照，没人可以帮你的，劝也不一定劝得了的，他就是这样想。那其实你就是你自己的敌人，那这个是自寻烦，那个是你自己认为的，不用打你就输了，因为你根本就不会有勇气和信心要去面对。神忘记我了，所以我得要想办法，不然我输了。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假的声音，这就是不正确的逻辑，很肯定的都不是来自上帝的。那不来自上帝来自谁啊？你越听得周围的人多，就是越多声音了。其实世界也在撒旦的这种超权之下，这种泄气的话，这使自己很丧气胆量的这种意念，其实都来自撒旦的。因为圣经耶利米告诉我们，神都是赐平安的意念，神给我们的都是叫我们没有忧虑，能够放心的，永不灰心的。可是如果那些使你是另外一种消极感觉的，那个连锁反应都是来自撒旦，因为一个带动一个。这个人就整天说我坏话，所以的啊，你看他又说我坏话，我看到他连这个脸色都看，这个是一个带动一个的，这个不是来自上帝。但是最撒旦最胜利就是说，你感觉到上帝都遗弃我了，其他人不理我，但是上帝也不理我，所以我得靠自己才行。这个就是撒旦的圈套了。如果你把它当成真理，你通通接受，弟兄姐妹啊，我们就跌在这个灰心绝望的当中。那既然我们说这些都不是真理，那什么是真理呢？圣经的话。你的感觉会变，世界给你的高见都变，神的话从世界一开始到世界结束都不会变，因为诗篇说他的话安定在天。所以你要懂真理，就以这个的不变来应对所有的万变。但是你没有这个东西，实在有时候他说的是他好像也有理，这个又好像是这样， 你怎么知道什么是真理？大卫说，上帝啊，你忘了我，你掩面不顾我。可是他是忘了上帝，不是上帝忘了他。上帝这个以赛亚书怎么跟我们说呢？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这我生的孩子，我怎么能够遗弃我的孩子？他说，就算有，我不会遗弃你。这是上帝跟我们讲的话。究竟你认为别人讲的话，你自己认为的感觉是正确呢，还是上帝的话是正确呢？就像我们今天看太阳一样，我们都经历过有日食的时候，只有没有学问无知的人看到这种情景就哎呀糟糕了，太阳从此不会发光。你觉得这是多荒谬的事情？月亮稍微挡住一下会过去的，月亮走了，这个太阳依然在，它虽然被挡住，但是太阳还在那里发光。这是什么？这叫做真理。你看到月亮挡住它的时候，这个是你当时的感觉，不是真实的事情。大卫心里想，既然上帝不帮助我，就让我自己找办法来解决。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聪明，这是真理。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你走每一步，这是真理。大卫说，我不能胜过我的仇敌，我打不赢了。但是刚才主席提醒我们，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打败是你的感觉，得胜是神给你的应许。耶稣基督能够带领我们跨胜，这是保罗对哥林多信徒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选择相信什么？你可以选择相信撒旦给你的谎言，你也可以完全相信神给你的应许。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你今天心情好，样样看的都顺眼，你明天走在低谷，连爬起床来的精力都没有。但是神的话依然是正确的。在1995年我们都知道 Oklahoma City 的一个大灾难，就是有人在这个市政府的联邦大楼里面放了炸弹 Timothy McVeigh， 他的那个的恐怖的运动造成168人死亡，超过500人受伤。有人在这个的残骸的这一个的建筑物里面墙壁上面找到有人贴了一张的这个纸，上面写了一个人跟神的对话，这个东西就在网络上面来传了，那我就把它下载下来。那里的指头说，上帝啊，我非常伤痛。上帝回答说，我知道。然后他说，上帝啊，我哭了无数遍。上帝回答说，这是为什么我制造眼泪。上帝，我的情绪很低落。上帝说，这是为什么我给你阳光。上帝啊，人生很艰苦啊。上帝说，这是为什么我给你一群爱你的人。上帝啊，我心爱的人死了。上帝说，我心爱的儿子也死了。我说，上帝啊，我心爱的人死得很痛苦。上帝说，我是亲眼看在我心爱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说，上帝啊，我心爱的人今天还活着，你心爱的人今天还活着。上帝提醒他，你所心爱的人岂不也是吗？上帝啊， 他们如今在哪里了？上帝说，我亲爱的人现在在我的右边，你所亲爱的人现在在荣光之中。但是最后我说，上帝啊，我还是非常难过。上帝说，我已经知道了。很多时候上帝没有拿走我们的痛苦，但是他却与我们一同来承担我们的痛苦。我们没有一个做父母的希望我们的儿子承受痛苦，但是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拿走他的痛苦，你能够做的就是帮他一同来承受他那种的苦。所以诗篇68篇提醒我们说，上帝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愿意背负，要不要交给他，那是你的责任。你不想把你的重担卸给他，那是你的选择，并不是他不能够承担。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好像感觉不到神同在的时候，其实上帝依然在那里看顾着我们。我们看到大卫失望痛苦，他不仅是身，你读诗篇你感觉到很长，他埋怨神说，要到几时呢？13篇第一节他说，要到永远吗？等待是一件很难学的功课。我们当中如果是想锻炼身体的，我们知道你要你的肌肉能够健壮，你就要去怎么去举重，叫做 weight training。 但是呢，等待是一种 weight training， 这是一个学习，也是一种的操练。当我们知道你要等多久，你还比较容易承受。如果医生告诉你做3次的化疗，或者说你只要休息半年就好了，你怎么样痛苦都可以等。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那个寥寥无期，很难等的，对吗？没有一个promising 的一个 date， 没有一个答应你的日子，你一直等下去那是很难等的。我要等到什么时候不知道，看着办吧，走着瞧。哇，我们很多人走不动啊，这是大卫的感觉。他哪知他要等10年啊，等到扫罗王死啊，他不知道。但是圣经就常常劝我们要去等，因为他知道今时代的人就是很难做这个功课，因为什么都快。为什么要就科技发达，就是希望都快。在这个什么都快的时代，我们就不想等。你看你的孩子的脾气就知道，没有耐心的，他为什么要等？不等。但是上帝说要等，所以诗人说，我的心等候主，好像守夜的等候天亮，那个是有一个期限的，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哎呀，苦日子虽然长，是不会永远，雨下得多大还是会停的。弟兄姐妹，不要只是唱诗歌说永不灰心，永不灰心，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学习忍耐，学习等候。有人说，难道在暴风雨的时候什么都不可以做，就在那边等吗？我们总是要找点事情来干啊，什么都不做就等。但是其实圣经里面这个等啊，不是就是等，圣经常常叫我们等的时候都跟祷告连在一起。圣经就说警醒就祷告，忍耐就祷告。圣经常常说你在等的时候就在祷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 大卫怎么借着他的祷告来突破他的烦恼。也许有人说，我在困难当中，我也是不断的祷告啊，我有啊，我也是叫弟兄姐妹祷告。我常常觉得说，不要只是叫弟兄姐妹祷告，你也来祷告，因为是你有需要，我们替你代祷，需要的当事人不出现，他在弟兄姐妹祷告。我们不是没有祷告，但是想多问都不知道有近况吗？有改善吗？有什么需要帮助吗？不知道。祷告有很多种啦，有一种的祷告呢，就是向上帝 complain 诉苦。这种的祷告呢，很多的祷告也要不得了，因为这种的祷告呢，就是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你为什么 complain？ 就是因为你就 focus 在你自己，对吧？所以你对什么都不满，对上帝都不满。上帝，你看我多痛苦，你看我多无奈，你看我多可怜啊！这个就是就想到自己。另外有一种祷告呢，就是好像那个人啊，没有人在柜面，叮叮叮啊，上帝，你替我解决 ，OK？ 我现在有事情要帮我解决。这种的祷告呢，就好像上帝，你帮我找到工作，上帝，你治好我的病。这一个也是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或是说你顶多就是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本身，主啊，你叫我孩子听话。但是呢，我们要学习一种祷告，是一个更高层面的祷告。那种的祷告呢，是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脱离自己，放到神的身上。这种祷告并不是把上帝 recruit招物到我这边来，我就多了一个阵线来解决我的问题。这种祷告是把自己摆到上帝的宝座底下，这种的祷告是很高层面的，是需要练习的，因为它需要更多的谦卑，它需要更多的信心，它需要更多的顺服。这种的祷告看重神的旨意，上帝想要什么，而不是我想要什么。这一种的祷告是关注到为上帝做见证，多于脱离我自己的痛苦。我们看到大卫，他如果这个祷告没有提升，他永远还是回到第一两节向神诉苦。可是他的从失望当中里面，他有了突破，甚至是因为他的祷告先有了突破。你看第三、第四节，他对上帝有三个请求。他请求什么？他说：“上帝，求你看顾我。”是的，当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帝依然看住我。他说：“上帝，求你应允我。”在我们人生痛苦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呢，你要给我话，你要应允我。你不一定是解决我的问题，可是你要给我应许，给我足够深真理。因为祷告其实是个双行道，当我们把我们需要带给神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去聆听上帝有什么话跟我讲。你听到神告诉你什么吗？有时候也许是一节经文，一首诗歌的某一个词，丁姐妹网上面传来的什么东西，听到一个什么见证，神告诉我什么一句话，这是都是神给我们的答案。大卫还有求说：“上帝啊，求你使我的眼目光明。”如果我们看不到光啊，我们就会灰心，就会失望。如果人感觉到失望，人就很想要放弃。那我们就问，我怎么样能够在痛苦当中保持这种眼目光明呢？我们在想， 月亮本身是不会发光的，那月亮的光是怎么来的呢？它是吸着太阳的光来的。所以呢，如果月亮想要得到光，它就只有做一个东西，它就对准那个太阳，对吗？它对的最越久，它的光就是吸光就越多，它就会越亮，因为它本身没有这个能力。同样的，我就发现很多人在痛苦当中反而不来聚会了，反而放弃了，反而就远离神了。我觉得这个是刚好相反的。你在这个最需要光的时候，不是要去亲近光吗？你在什么看不到的时候，不是想要更需要对着那个光吗？可是很多时候就是啊，我教会都不想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要突破，你的困难不会因着你的躲避而更加解决，我敢担保不会的。你的问题什么时候得解决，是要你重新再回到上帝的面前。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能够得力的一个方法。你看大卫向神求这几件事情，他说他之前问的是几时呢，但是你看他在第三第四节他求的时候说免得，他这边提了有三个免得，他说免得我沉睡，免得仇敌夸胜，免得仇敌因我信心摇动而喜乐。那这样的祷告如果你去研究，你发现他是以神为出发点的，对吗？他说哎呀，上帝，你帮助我，免得我失去了见证，免得我的信心动摇，免得仇敌那边得意，免得我跟你的关系中断。你看，这些都是对准了上帝来祷告，这个就是突破的祷告。大卫，如果只求上帝看顾他，跟他说话，我觉得他不一定能够从这个灰心走出来，但是他稍微要注意到上帝的那一方面的见证，上帝会给他的那个解决的盼望，我觉得他才能够走出他的光景。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更高层的祷告，那是要很多很多的操练的。那我们就问，这种祷告怎么来呢？Tim Hansel 他开始了一个 Summer Expedition， 他这个施工是特别帮助那些残障的人和那些不良的青年，借着很多这一种的爬山外面的运动，不是就是锻炼身体，是要给他们一种要克服挑战的一个机会来亲近神的，这个目的跟我们只是锻炼身体没很大的分别。但是他自己本身为什么要想到这个施工，是因为他在一次的这个爬山运动当中他出了个意外，所以他脊椎骨就严重受伤。那从那个时候之后呢，他身体呢久不久就会做痛，然后医生给他一个很残酷的消息说，你这种痛是永久性的，一辈子都不会好的。我们一般都很难接受这个。那当然像保罗一样，身上的一根刺我们也到上帝面前来祷告，所以他不断的向神祷告，求上帝就是说你就医治他这个痛苦嘛。直到他离世，上帝都没有这样做。但是呢，这位弟兄我读他的书里面，他这么做了一个见证，那我觉得这个见证很感动我。他做见证怎么说，他说我无数次向神来祷告，求他来医治我，他说最后上帝却医治了我那想要得医治的心态。哇，这是很深的一个道理，我都不知道你读不读得明白。 And God finally healed me the need of being healed。我们不一定都能够接纳这个答案呢，但是医生说你一辈子都不好了怎么办呢？ 你可以一直埋怨下去，你可以远离神，就说上帝不爱你，他为什么？那可以啊。但是你怎么去面对你的人生呢？但是他把他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他可以接纳。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高深的体会啊。著名的神学近代神学家也已经去世了啊 ，James Montgomery Boyce， 我喜欢他的书，我喜欢听他的讲道。在2001年他是因肝癌去世的，这个消息真是很可惜哈。但是呢，当他在2001年的4月份哈，收到医生给他的这个健康报告，说你得了 terminal liver cancer 的时候，他就在5月份哈，他讲到的时候，他就跟他的会众啊来有这样的一个分享，那我就剪下来跟大家来读哈。他说，是的，许多会友在为我祷告，甚至开祷告会，但问题是你们祷告什么呢？祷告神迹吗？他说神当然行神迹呢，但我的心感觉到是这位能行神迹的神，也是那位使我根本不需要生病的神，对吗？如果他使我病把我治好，他根本可以行神迹使我根本就不需要病。所以我最需要你们祷告的是什么呢？就是让神在我生病这件事情上得荣耀。这是一种不同的祷告。神在历史上最得到最大荣耀的那一刻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他说，但神的荣耀却不是因为拯救了耶稣而得的，神的荣耀是因为耶稣去受苦而得的。我们受苦使神得荣耀，你听得懂吗？论到苦难，有两件事我要提醒大家。第一，我们要相信神的全权。像我生病的事绝非是意外发生的，或是神忽略了，或说不小心让病溜进我的生命上，不是，他说都是按照神的旨意而行的。诚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神的旨意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那么当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我会想办法要改变它吗？如果这样做，那只有把神的旨意事情越弄越糟。所以我们要同心接受我生病这件事，谁知道神要在我身上做成什么事呢？然后八个星期以后他就离开这个世界。创办了三个杂志的女作家苏恩佩啊，香港的人比较认识他，特别是突破啊，死亡别狂傲啊，是他写。苏恩佩很年轻就患了这个甲状腺癌，他跟这个癌啊斗了二十几年，终于1982年他的这个癌症复发，他就被主接去。他讲过这么一番的话，也是很高深的。他说，不要用信心的压力强求神成就你的意思，这不叫做真正的信心。有些人呢，他去很多的特会，他很多的祷告啊，什么什么，他要求医治，他说这是给上帝压力，要上帝来听我的。他说真正的信心也是能够接受事实，真正的信心也是愿意能付出代价。弟兄姐妹，我们向神的祷告又是属于哪一种祷告？我们不是不迫切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给上帝压力，使他做成我心里面所想的？求神帮助我们呢，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先有突破。因为如果我们的祷告有突破，相信接下来就是我们能够在失望中的突破。所以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大卫的最后两节，可以说他的以前的烦恼变成乐歌。他从这个诗的一开始讲到最后，他竟然可以向神来赞美。 我觉得大卫的祷告坚强了他自己的信心，所以呢他是可以向上帝发出赞美。为什么呢？注意哦，不是环境改变或是他的问题得到解决，没有，他还在逃这个扫罗，但是是大卫改变。大卫改变了，他自己改变，他的眼睛也明亮，他的态度也改变，他态度改变，他的感受也改变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症结，不一定是上帝把你的环境改变你的心情就改变，你的心情改变是因为你的看法有改变，那这种改变是一个起点。所以他的眼睛亮起来了，所以在祷告当中里面他就感觉到神还是爱他的，他感觉到神的救恩还是临到他的，他突然之间明白人所受的痛苦都是暂时的，你的伤口被包扎它是要痊愈的，有一天风暴是要过去的，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切都得解脱了。喜乐的心箴言说是良药，那些是医生开不了什么单子去拿到药的，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人枯干。所以能够在患难当中依然歌唱，那是因为我们对神有一个新的认知。所以不是没有 suffering， 是因为我看重神的恩惠过于我的苦，以致我的苦就好像倾泻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向神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呢走他的道路。因为我们借着祷告来突破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心中才能够把我们烦恼变成乐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了擘饼的这个时刻，我们想到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曾经像大卫一样向神呼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耶稣也经历过被遗弃的那种的感觉。当耶稣在这个客西马利园那边哎呀求神把这个苦杯拿去，能够的话就免去这个死亡，但是最后耶稣也没有被上帝拯救，可是上帝却因着耶稣拯救了整个世界。有时候我们的痛苦在上帝的旨意上是成就更大的事，但是我们很抗拒，并不是上帝不使我们不希望我们人生过得愉快幸福，不是，乃是上帝说好日子你可能骄傲远离神，不觉得有需要做一个没有影响力的生命的基督徒等等等等，上帝说这个患难可能对你还有好处，但是这个不一定是我们基督徒愿意接纳的。巴不得当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一同擘饼的时候，我们想到说主耶稣都愿意接纳，那我们是什么人我们要向神来抗拒。巴不得神在这个饼杯给我们在提示的时候，使我们的心在他面前再柔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圣经的话我们都读，道理都听，但是主啊要我们去遵着行，要接纳还要顺服去做，这是圣灵的工作。求主自己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求你圣灵不要放过我们，今天在我们领受你破碎的身体和你所流的血的时候，你的圣灵再来向我们的心扫描，让我们有什么抗拒悖逆强横的意念的时候，主啊求你软化我们。当我们一定在那边问要到几时的时候，求主让我们学习 忍耐等候，让我们的祷告有突破，让我们的烦恼成为乐歌。这是我们向你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